打开你的心灵窗口，解决你的心理问号。我是安安老师，我在荔枝 FM。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现代人一天可以离开手机多少秒呢？如果去洗手间不随身携带，就生怕在短暂的时间里错过了某一条信息。睡觉之前不花上半个小时刷微博微信不能合眼，总觉得缺了什么没做。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近乎病态的依赖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戒掉手机上瘾症，欢迎进入今天的讨论。其实呢，这个手机上瘾症，安老师看起来好像变成一个现代人的通病，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冲动。那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滑手机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神经回路。那么这个神经回路的形成，其实是因为我们可能想要去除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上班工作的时候他压力特别大，所以他就想滑滑手机，这时候压力的感觉就可以瞬间的消除。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在微信朋友圈或者是手机发来的讯息里面会有很重要的讯息，所以如果我没有刷朋友圈，没有看手机的话，我就会漏掉这些重要的讯息。因此当心里面产生这种资讯缺乏的焦虑感的时候，他就要赶快去滑手机，才能够消除他内心的这种焦虑感。所以呢，大家就看到无论是因为想要释放压力或者是消除焦虑，基本上都是一个想要去抵消某一种要发生在你身上的负面感觉。其实这有一点点像心理学里面说的强迫症。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个人他患有这个强迫症，然后他要不停的去洗手，因为他心里面也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一定要靠洗手把它抵消。可能是他会觉得我的手上面沾有很多的细菌，如果我不洗干净的话，那我可能待会儿碰到宝宝，碰到食物，宝宝吃了这些不干净的食物就会死掉，所以他很紧张很焦虑，就要赶快去洗手抵消这种焦虑。那如果刚好他又把这样子跟细菌还有宝宝食物有关的概念做了其他的联想的话，那么可能会去引发他想要洗手的因素就会变得更多。比如说安安老师刚刚举的例子这个是安安老师的一个来访者，他本来洗手形成这种洗手的强迫症，是因为他觉得手上面有细菌很脏，可能会侵犯到宝宝的健康。那么他的婆婆呢也会告诉他要怎么带宝宝，所以他觉得好像跟婆婆相处起来也很有压力，因此他看到婆婆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想要一直去洗手。也就是他把这样子的一种婆婆带来的压力想要用洗手去抵消掉。那么这样子的联想呢，如果又让他无限的在放大的话，最后就会变成在强迫症里面常常看到的一种情形，也就是患者会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一件事情，那一定会有坏事发生，所以我必须得做如果不做的话，他们就非常担心有坏事情发生。比如说刚刚说到来访者，他会把这件事情再放大到他的婚姻里面去，所以如果他不洗手的话，可能宝宝会生病死掉，婆婆会不高兴，先生也会讨厌他，所以他的婚姻就完蛋了。其实安安老师刚刚讲的历程就很像是手机上瘾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压力会想要喘一口气，所以我们会想去滑滑手机。久了以后滑手机就变成了如果我们不滑的话，好像就有一件事情卡在那里没有做完，我是不是 错失了某些讯息，是不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忽略了、因此我们从一开始是因为不想做手头上的事情所以去滑手机、到变成是如果我不滑手机，那么一定会有很重要的事情是我没有看到的，那就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不得不滑手机。也就是手机的上瘾症是从一开始你滑手机是很愉悦的一个感觉，到后面演变成当你不能滑手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担心、很焦虑、很难受。那对于这种现代人的痛病就是手机的强迫症，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手机的主人，而不是我们好像成为手机的奴隶呢？安安老师在这边呢要给大家四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呢也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重新塑造神经回路的一个步骤，如果大家可以勤于练习的话，那么相信你就可以不再被手机奴役，而是你可以很自由很自在的去运用手机，该用则用，该关则关。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去辨认，你要去觉察到那个你想要滑手机的那个时刻就要来了、最好是在你想要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滑了，而不是等你滑下去以后滑了半个钟头你才发现啊，半个钟头过掉了、你要在开始你打开手机手指头要下去滑的时候，你就要辨认出这时候你想要滑手机了、那这边有一个小秘诀，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这一种欲望、很想要去滑手机的这一个欲望取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小淘气、当然你想要给它任何的名字都可以，叫小恶魔、小可爱、什么都可以、那为什么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呢？这个意思叫做 relabel、意思就是重新标签。这个重新标签是帮助你能够很及时的辨认出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出来，在你还没有执行它之前。因此下一次当你拿起手机想要滑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啊，小淘气你又来了、这个小淘气指的就是你想要去做这个行为的这种想法，给它一个名字，这是第一个步骤，辨认它。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了解我们刚刚很想要去滑手机的这个欲望，也就是白话一点，就是你要去摸清楚小淘气他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以问问小淘气为什么你想要滑手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由。小淘气可能说因为现在很烦，所以一定要滑滑手机才不会那么烦。小淘气也可能说朋友也许寄了很重要的讯息过来，我得看一看。你可以试着和你的欲望，就是这个我们给了他一个名字，每个人给的名字不一样啊。安安老师叫他小淘气，你可以试着跟他对话，你要更加的去了解小淘气他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和自己的想法画上了等号，也就是我的想法就等于我、但其实不是的，你不等于你的想法，你也不是你的想法，是你创造了你的想法，你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存在体、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觉得这两件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欲望、被我们的恐惧、被我们的冲动牵着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里面分离出来去看，原来我拥有我的想法，我创造了我的想法，但是我不等同于我的想法。因此当我的想法说要往东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往东、因为我不是他，我不见得要听他的话。当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等同于我的想法，而我可以观察我的想法，甚至可以与我的想法对话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一个我们在心理学上面说的很重要的能力，叫做后设认知。当你有了后设认知以后，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和你的想法隔出一个空间，而你能够去觉察你的想法，思考你的想法，并且去调整你的想法的能力。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充分的去了解你的小淘气，那么你就培养出了你对小淘气的后设认知，因此你就更容易去改变小淘气。所以在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想法，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你不是小淘气，小淘气不是你，小淘气是你的一个想法而已。而你要去摸清楚小淘气长的是圆的还是扁的，在你了解它的时候，我们称这个过程叫做 reframe、就是你重新可以去定义它，去框架它，你才能够更加的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变它。这个是第二个步骤。那么到了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前面叫了小淘气的名字，然后也摸清楚了它的长相还有它的想法以后，第三个步骤我们就暂时先把小淘气摆一边，我们要将注意力从小淘气的身上放到其他的事情上。而这个其他的事情最好是一些让我们感觉到很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很想滑手机，这时候呢，刚刚我们做了前面两个步骤以后，你就可以去茶水间泡一杯香浓的茶或咖啡，犒赏自己一下，让自己放松一下。又或者是你可以和旁边的同事说，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有一个计划案好像感觉很有趣啊，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你暂时把焦点从小淘气的身上转移到一些令你会有兴趣，然后你做起来也感觉蛮愉悦的事情上。其实这第三个步骤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神经通道，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刺激，比如说是有压力或者是觉得焦虑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要用滑手机，不见得一定要让小淘气出来做主，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找到另外的做法来帮助我们减低这种焦虑的感觉或者是有压力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给我们的想法越多的关注，就像是给一个东西越多的能量一样，它会越长越大。对于那些我们想要改变的想法，我们必须要去看见它，了解它，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认同它，去给它关注，去养大它，这是不需要的。所以在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是要 refocus、重新把我们的专注力聚焦在一个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愉悦有趣的事情上，为我们的大脑建立一条新的神经回路。那么进行到最后一个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和小淘气之间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小淘气本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你会发现经过前面三个步骤以后，好像你和小淘气之间能够拉出一个空间来，你可以知道你是你，他是他，你不一定要被他给控制。另外你可能也会发现小淘气他讲话的声音和力度好像都变小了，他好像对你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当你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你等于就是在帮你的这个想法做了一个 revalue 的过程，也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想法会变化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去评价它，它对你的影响力是可以有变化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减弱和缩小的。那么下一次当小淘气又来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看起来是张牙舞爪的小淘气，事实上就是虚张声势，它没有那么可怕，而我也知道要怎么搞定它了。那你形成了一个新的评价以后，你就更有信心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手机上瘾的问题。那么这四个步骤就是安安老师今天要给听众朋友 改善手机强迫症的秘诀。所以今天的安心金句就是，你不是你的想法，别被想法牵着走。你要学习好好的管理和创造你的想法，做想法的好主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现在你的脑子里面也出现了好多的想法？有小淘气、小顽皮、小可爱、小恶魔，安老师非常欢迎你们把它呈现在我们心安理得的留言讨论区里面，看看他们在这里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欢迎你们的想法来留言哦。收听心安理得，让你对心理学多一些知识，对人性多一些了解，你对世界就多一份明白，而对生命也就多了一份自在。感谢你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见咯，拜拜。